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同你是指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回台湾，
我上个礼拜回台湾，
看到他的祖母，同你的祖母，
看到同你的祖母，
特别问他好，
特别问他安。
他的祖母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老姐妹，
同你的祖母是一个非常之敬虔爱主的老姐妹。
你们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啊？
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呢？
昨天是今年的春天的第一天，
昨天是 今年春天的第一天。
春雨绵绵之后，我们看到大地一片的清新。
春雨绵绵之后，我们看到大地一片的清新。
树上的绿芽，地上的青草。
树上的绿芽，地上的青草。
春天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季节。
春天是充满着活力的季节。
和那一个过去的寒冷的枯干的冬天比较起来，
从过去那个寒冷枯干的冬天比较起来，
我们不得不说春天真好。
我们不得不讲春天真的好。
你知道教会也有四季，
你知道教会都有四季。
有的教会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充满了朝气，
有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朝气。
有的教会非常兴旺，好像夏天一样。
有的教会非常兴旺，好像夏天一样。
也有的教会好像有很多沉重的包袱，像秋天一样。
有的教会就好像有很多很沉重的包袱，就好像秋天一样。
还有一些教会正在老化当中，人越来越少，像冬天一样。
有的教会正在老化当中，人越来越少，就好像冬天一样。
那我们教会在哪个季节呢？
那我们教会在哪个季节呢？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要继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要继续不断地成长，
要不然教会停顿下来就会老化。
如果不是教会停顿下来就会老化。
教会有五个方面的执事，
教会有五个方面的执事，
教会要在这五方面不断的成长，
教会要有在五方面不断的成长。
那么我们可以借着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这一个十字架的记号来表达，
我可以藉着一个门徒训练的十字架记号来表达。
这五方面就是教导，
这五方面就是教导、
敬拜、
敬拜、
布道、
布道、
牧养、
牧养
和服务、
和服务。
那么教会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做这五方面的事，
教会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做这五方面的事工。
在职的方面，我们读神的话就带出来教导的恩赐。
在职的方面，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带出来教导的恩赐。
我们向神祷告就带出来敬拜的恩赐服事。
我们向神祷告就带出敬拜的恩赐。
在恒的关系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就带出来牧养的恩赐。
在恒的方面，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就带出牧养的恩赐。
我们向世人做见证就带出来布道的恩赐。
我们向世人做见证就带出来布道的恩赐。
最后我们还要参与社区的服务，
我们还要参与社区服务，
尽上我们教会在社会中的责任和角色，
尽上我们教会在社会方面的角色。
在这五方面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五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我们相信，唯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带领，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
我们相信，唯有藉着圣灵的带领，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
教会有这五方面的工作，那就表明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有这五方面的侍奉。
教会有五方面的工作，就表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五方面的侍奉。
在这五方面，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
在这五方面我们经常问自己，
我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
我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语？
我有没有常常祷告？
我有没有常常祷告？
我有没有和弟兄姐妹交谈交流？
我有没有和弟兄姐妹交谈交流？
我有没有向慕道的朋友传福音？
我有没有向慕道朋友传福音？
我有没有参与教会里跟外面的 服侍，
我有没有参与教会和外面的服侍呢？
更重要的就是我有没有让圣灵常常充满在我的心里，
更重要的我有没有经常让圣灵充满我心里面呢？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一个使徒教会的建立的榜样再来看教会发展的途径。
今天我们从一个使徒教会发展的榜样来看教会的发展的途径。
请大家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
请各位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件我们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要活在神的话里面。
第一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神的工作从哪里开始？
神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
《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讲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神的工作是从神的话开始的。
所以神的工作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什么道理。
而有时我读圣经不明白什么道理。
其实读圣经不是要明白道理。
其实读圣经不是要明白道理。
我们读圣经要从圣经当中得到意象和使命。
我们读圣经是要从圣经当中得着意象和使命。
意象是 一幅图画。
意象是一幅图画，
是一个理想，
是一个理想。
使命是把这个意象具体化的一个目标，一个命令。
使命就是将这个意象具体化的一个目标和命令。
我请问各位，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请问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他向世人显明他是神，是神的儿子。
是向世人表明他是神，是神的儿子。
还是他要去传扬福音？
又或是他要去传扬福音？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事？
哪个是最重要的事呢？
耶稣在世上只剩下四十天了。
耶稣在世上只剩翻四十天。
如果你只有四十天好活，你要做什么事啊？
假如你只有四十天的时候生存，你要做什么事呢？
你会不会四十天赶快去买一栋新的房子？
你会不会即刻去买一栋新的房子？
或者说赶快去换一个新的工作？
或者即刻去换一份新的工？
或者赶快去买股票？
或者即刻去买股票呢？
或者你去赶快去环游世界？
或者即刻去环游世界？
如果你只有四十天，你会做什么？
假如你只有四十天，你会做什么？
我看多半的人都会跟家人在一起。
我想多半人都会想同家人在一起，
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了。
将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
四十天，耶稣就把他的门徒召聚起来。
四十天，耶稣就将他门徒聚集在一起。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明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在这里，神召聚他的门徒。
喺度，神召聚佢嘅门徒。
神要，主耶稣要开始一样新的东西。
主耶稣要开始一样新的东西。
这个教会在过去历史历代是隐藏的。
这个教会在过去历代历史是隐藏的。
如何从旧约的律法中出来，同时又不撇弃律法？
如何从旧约的律法里面出来，同时又不撇弃律法？
主耶稣必须把这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教导给他的门徒。
主耶稣必须将这个这么重要的托付教导他的门徒。
所以他就绘了一幅蓝图。
于是他就画了一幅蓝图。
所以在第一章第八节，
是第一章第八节，
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主耶稣他要把这一个建立教会的蓝图告诉他的门徒。
主耶稣在这里将建立教会的蓝图告诉他的门徒。
他必须先离开这个世界，圣灵才来。
他必须先离开这个世界，圣灵再来。
因为圣子要借着圣灵才能够住在人的心里。
因为圣子一直就圣灵才能够住在人的心里。
每个人都有灵，只有神的灵可以跟人的灵结合。
每个人都有灵，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同人的灵结合。
所以耶稣是借着神的灵跟人的灵结合在人的里面。
所以耶稣是藉着神的灵和人的灵结合住在人的里面。
当一个人的灵被神的灵占有的时候，就会显出神的能力和作为来。
当一个人的灵被神的灵占有的时候，就会显出神的能力。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然后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教会，
然后你们就会在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教会。
耶路撒冷这个是代表同文化的族群，
耶路撒冷是代表同文化的族群。
今天我们新城教会是从新城开始，
今天我们新城教会是从新城开始，
我们的使命是向新城的华人传上帝的福音，
我们的使命是要向新城的华人传上帝的福音，
这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的根本，
这个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根本。
所以我们不要忙着去做社会的工作，去参与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忙着去做社会的工作或者参与其他事情。
当然中文学校或者是中国社团这些事情都很好，
当然中文学校中国人的社团都是很好，
甚至宣道的工作也很重要，
而且宣道工作都很重要，
但是向新城华人传福音，这是我们的根本最重要的使命，
但是向新城华人传福音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使命。
当教会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之后，就会很自然的到犹太全地去，
当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之后，就会很自然的到犹太全地去。
犹太在当时还是算是同文化同语言的地区，
犹太在当时还是算是同文化同语言的地方。
可以说我们到中国，在向我们大陆的亲人朋友传福音，基本上还是同文化的，
就好像向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亲戚传福音，基本上都是同文化同语言的。
但更扩展到撒玛利亚，那就是不同了。
但更扩展到撒玛利亚就不同了。
因为在那里有许多杂居的外邦人。
因为在那里有很多杂居的外邦人。
所以他们用的语言不单是亚兰文、希伯来文，同时也是当时的希腊文，还有其他的语言。
他用的语言不单是亚兰语言和希伯来文，而且有其他的语言。
所以那个是类似近文化的地区，
所以那个是类似近文化的地方，
或者我们说好像到泰国北边到巴拿巴参与这个宣道工作，这个是近文化的地区，
就好像到泰国北边到巴拿巴那个地方，就好像近文化的地方，
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是到地极，那就是完全不同文化的地区，
到地极就是完全不同文化的地方。
耶稣说福音要传到地极，
耶稣说福音要传到地极，
好比对我们来讲那是非洲，那是阿拉伯的国家，
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甚至他们完全不能够用英语交谈，我们必须学他们的语言，
甚至我们根本不能够用英语交谈，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
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扩展的蓝图是从这个根本耶路撒冷开始，
教会扩展的蓝图是从根本耶路撒冷开始，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神会把这种意象告诉我们，
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将那个意象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有这个使命去完成这个意象，
我们有这个使命去完成这个意象。
第二件教会要做的事是敬拜，
第二件教会要做的事是要敬拜，
敬拜是从信心的祷告开始，
敬拜是从信心的祷告开始。
所以当主耶稣离开了他的门徒之后，他的门徒就在一起祷告，
当耶稣离开他门徒之后，他门徒就一起祷告。
第一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
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日长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是十二个门徒。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请注意，这里的门徒他们的心境怎么样？
请注意，这里的门徒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
他们一向所遵从所依靠的老师已经离开他们，
他们一向所遵从所依靠的老师已经离开他们了，
他们感到势单力薄，
他们感到势单力薄。
你想他们十来个人怎么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他们十几人怎样能够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呢？
所以他们只能够紧紧地聚在一起祷告，
所以他们只能够紧紧聚在一起祷告。
祷告有什么用？
祷告有什么用呢？
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嘴上我们会说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
经常我们嘴上会讲要祷告要祷告，
可是我们内心并不真正相信祷告的重要，
但是内心并不相信祷告的重要，
好像我们总觉得要去做什么比祷告重要，
好像我们总觉得做什么事情比祷告更加重要，
一直到我们实实在在做不了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了，我们说我们来祷告吧，
一直到我们做不了了或者是没办法控制的那时候我们才来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
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首先，我们看到神喜欢听人祷告。
首先，你见到神系喜欢听人祷告嘅，
因为他要成全人的祷告。
因为佢要成全人嘅祷告。
神当然有他的意思，
神都有佢嘅意思。
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
但当你祷告嘅时候，神会将佢意思话俾我哋知。
有人说神听祷告只有三个答案。
有人讲神听祷告只有三个答案。
Yes, No, 还有一个呢 ？Wait。
一个就系、
是不是等一等啊？
系唔系或者系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唔系咁样，
因为有很多问题不是 Yes, No。就能够解决的，
因为很多问题都不是对或者不对就能够解决。
神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来回答我们，
神是从一个过程当中来回答我们。
通常他是借着四条管道，
通常他是借着四条管道。
第一是透过圣经，
一个就是透过圣经。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蛮有困惑，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蛮有困惑，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某一句经文好像那个霓虹灯一样，在那一闪一闪的对着我们。
就但当你读经文的时候，有某段经文就好像霓虹灯咁样，一闪一闪的对着我哋。
那些经文就成为我们问题的答案。
嗰啲经文就成为我哋问题的答案。
当然，可能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深，也体会不到，
或者系我哋对主嘅认识唔深，我哋感受唔到。
很多神的意思都已经明明的记载在圣经里面。
好多神嘅意思已经明明记载喺圣经里边。
第二个，神是透过内在的启示来告诉我们。
第二是神是藉着内在的启示来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内在的感动，好像神在跟我们说话一样。
有时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感动，就好像神对我们讲话一样。
但是最好不要单用这种方法。
但是最好不要单是用这种办法，
因为你有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意念，那个意念就会变成好像是神在说话一样。
但有时你自己心里边充满了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就好像变成神。
这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佐证，来帮助你了解。
你可以用其他办法去佐证，去帮助你了解。
第三是透过环境神说话。
第三个是透过环境神讲话。
好像你有两份工作，到底要到哪一份去呢？现在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不过再次举下例子啊。
就好像有两份工，现在去哪一份呢？
那么你祷告之后，你发现有一个工作，哎，突然他有困难重重，那就表示神不要你去了。
就好似你有两份工，有一份工是突然之间困难重重，
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去扣一个关上的门。
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去扣一个关上的门。
所以借着环境神指导我们。
所以藉着环境神指导我们。
第四呢，是借着别人的指导。
第四个藉着别人的指导。
但是这个别人给你的指导最好呢是属灵的长辈，
但这个别人的指导最好就是属于属灵的长辈。
不然你去问一个人，他跟你一样糊涂。
假如你问一个人，同你一样的糊涂。
瞎子带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啊！
盲工带盲工，两个都掉在一个洞坑里边。
但祷告不仅是寻求神的旨意，
祷告不单止是寻求神的旨意，
祷告带给我们能力、安慰，还有改变。
祷告带给我们能力、安慰和改变。
如果你不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的话，那不用祷告。
假如你不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祷告。
祷告确实能够改变环境，
祷告的确能够改变环境。
即便环境没有改变，祷告也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即使环境不改变，祷告也都会改变我们自己。
所以改变是两方面，一个是改变外在的，还有一个改变内在的。
所以改变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改变外在的，一个是改变我们里面的。
当我们在敬拜在祷告当中，我们就体会到圣灵的充满。
当我们在敬拜祷告当中，我们就体会到圣灵的充满，
一些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一些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圣灵第一次降临人间的一个特别的表现。
这个是圣灵第一次降临人间的一个特别的表现。
五旬节就是五旬，五十天是指的月节过后五十天。
五旬节就是月节过后五十日。
在那一天里面， 按着旧约所预言的圣灵降临在人间，
按照旧约所预言的圣灵会降临在人间，
所以五旬节就变成一个圣灵降临的代名词，
所以五旬节就变成是圣灵降临的代名词。
好像今天有一些教会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被称为五旬节派，
有些教会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被称名是五旬节派。
请注意这里圣灵降临有两种表现，
请注意这里圣灵降临有两种表现。
第一个是外在的表现，
一个是外在的表现。
他说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
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
这些外在的表现是像神迹一般，
这些外在的表现就好像神迹一般，
只是出现在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的那一个特别的场合中，
只是出现在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的特别的场合当中。
但你也不要忽略到有内在的表现，
但你
不
忽略到有内在的表现，
就是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
就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
他们变得很兴奋，他们很勇敢，他们也很热切，
他们变成很兴奋，很勇敢，很热切，
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请问你啊，说起别国的话，这是外在的表现还是内在的表现？
讲起别国的话，这个是外在表现，因为是内在的表现呢？
我们说外在的表现，那是一个应着当时的需要特别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假如我们讲起外在的表现呢，这个是应住当时特别的需要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内在的表现是每一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应当有的表现。
内在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都应该有的表现。
那那一些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别国的话，这是外在的表现还是内在的表现？
那些门徒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是外在表现还是内在表现
啊？外在内在。外在的表现是当时特有的一个现象，
外在的表现是当时特有的现象。
但你不要忘记他们有这个口才是外在还是内在？内在。
咁佢有呢个口才，
有口才是内在，说起别国的话是外在。
有口才系内在，讲起别国嘅话嚟系外在。
因为当时有许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听不懂亚兰文、希伯来文。
因为当时好多人嚟耶路撒冷过节，佢听唔到亚兰文同埋。
所以门徒必须用他们所能够懂的乡谈来对他们传福音。
所以门徒必须用佢哋所听明嘅乡谈同佢哋传福音。
哦，你今天圣灵充满你，你不要期望有大响声，有大。风啊，有各样火焰掉在你头上。
今天圣灵充满你，不要希望见到有什么响声、大风、火焰之类的。
你也不要期望你说托福你考不过，结果一圣灵充满，马上英文就哇哇哇哇讲得很流利。
你都没以为自己考试考不过，一旦圣灵充满，英文就变成很好了。
你今天要到日本去，你说上帝，我要去做宣道，求你赐给我说日文的口才，让我一到日本一下飞机，呱呱呱呱呱就说出阿里阿斗啊，我扎西马斯达。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日文的圣经，已经有日文许多传福音的磁带。
当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已经有日本的日文的圣经和日文的磁带。
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内在的表现。
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内在的表现。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唔好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他的意思是说。被圣灵充满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和喝酒一样的随便。
对吧？被圣灵充满是严肃的事情，不要好像是喝酒一样那么随便。
圣灵充满有三个条件。
圣灵充满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你要渴慕圣灵。
第二个，你要渴慕圣灵。
第二，你要认罪悔改。
第二个，你要认罪悔改。
第三，你要追求主的爱。
第三，你要追求主的爱。
如果你不想被圣灵充满，你不会圣灵不会来充满你。
但是你不想被圣灵充满，圣灵不会充满你。
星期五跟星期六，通常我不回去吃晚饭。
星期五同埋礼拜六我通常都唔翻屋企食晚饭。
所以师母会给我带便当。
所以师母俾我为我准备便当。
有的时候星期五因为一忙，有时候就吃便当没有吃完。
所以礼拜五有时好忙，就饭盒冇食完。
那就带回去了，好吧？便当带回去了。
就带翻屋企。
师母说啊，那刚好便当都是便当，礼拜六再把菜饭加进去。好，你们昨天没吃完，今天要吃完了。
所以师母说礼拜五没吃完的，礼拜六就继续吃这样。
如果我们旧的东西不倒掉，新的东西进不来。
假如我们不将旧的东西倒出去，新的东西就入不到来。
你知道 我们里面的罪如果不悔改不除掉，圣灵不会充满我们。
在我们里面的罪不除掉不改，
很多时候我们做教会的工作，我们觉得哎呀好累啊，怎么这么累啊，做不下去了。
有时候你做教会的工作觉得好累，
哎呀，要我每一次来看这些孩子，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像小魔鬼一样，不是小扫地，叫我每次来扫，哎呀，实在做不下去。
有时觉得做教会的事好累，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一个老旧的生命在那里努力的工作。
因为是我们自己老旧的生命在那里一直的工作。
你在吃剩饭呢、啊？
在吃隔夜饭。
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
神将个新的生命给你。
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侍奉神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假如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侍奉神是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圣灵充满不是叫我们哎呀很快乐。
因为被圣灵充满不是叫我们很快乐，
乃是叫我们得能力去侍奉神，
也叫我们得能力去侍奉神。
教会要做的第四件事情，布道。
教会做的第四件事情
是就是向世人做见证，
就是向世人做见证。
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愿意来为主做见证。
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愿意为主做见证。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他们就说：“不迟，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悔改的一个过程。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的过程。
首先他听见神的话。
首先他听见神的话。
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扎他的心。
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扎他的心。
所以他愿意悔改。
所以他愿意悔改。
他就对神说：“我当怎么做？”
他就对同神说：“我当怎么做呢？”
神说：“你先认罪悔改。”
神说：“你要先认罪悔改。”
然后你还要受洗。
然后你要受洗。
再接受圣灵的管理。
然后接受圣灵的管理。
所以圣灵是首先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圣灵首先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
当人听到神的话会受感动的。
当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会受感动。
我们向这个感动产生回应。
我们向那个感动产生回应，
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需要来投靠神，
我们需要来投靠神。
然后接下去他说受洗，
然后接下去他说要受洗。
受洗什么重要？
受洗什么重要呢？
那么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交涉，
这是一个公开的交涉，
就是你向魔鬼宣告，
就是你向魔鬼宣告，
向这一个罪恶的权势宣告，
向一个罪恶的权势宣告，
你是属于神的，
你是属于神的。
同时你也向所有的众人宣告，
同时你也向所有众人宣告，
我是加入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
我是加入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
没有洗礼就好像你结婚没有证人一样，
没洗礼就好像你结婚没证人一样。
谁知道你结婚的呢？
谁知道你结婚呢？
没有人承认，
没人承认。
但是他说还要追求被圣灵的充满，
他说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有的经验，
圣灵充满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验
啊。那么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他是很感性的，
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是很感性的，
在信主的时候他就痛哭，哎呀，他真的觉得神的爱在他的心里，
在信主的时候他痛哭，真的感到神的爱在他的心里面。
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是很理性的，
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是很理性的，
好像我们刚才主席钱弟兄哈，
就好像我们主席钱弟兄，
他坐在那里他会被圣灵充满是很安静，
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对我来很安静的，
但是他觉得神的爱充满在他里面，
但是他的神的爱还充满在他心里面。
这个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
的，但是你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你自己知道你是属于主的人了，
但是你自己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你自己知道你是属于主的人了。
所以你不要来问我说，牧师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你不要来问牧师，是到什么程度才是被圣灵充满？
好像两个人结婚，洞房花烛夜。
就好像两个人结婚，洞房花烛夜。
过了之后，你不需要形容，哎，昨天晚上我是怎么样子过洞房的哈？
过之后，你唔需要向人讲你自己系点样洞房。
但是两个人经过那一晚之后，两个人关系就不一样。
但两个人经过呢一晚之后，佢哋关系就唔一样。
他们会觉得两个人彼此相属。
佢哋觉得两个人彼此相熟。
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感觉他与神的关系不一样了。
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佢就咁就同神嘅关系
不一样。他会觉得我是完全属于神的人。
佢觉得系自己完全属于神嘅人。
里面产生了一个确实的证据。
里边产生一个确实嘅证据。
所以一个人当他信主之后，要受洗，要接受圣灵。
一个人受洗之后，佢要受洗接受圣灵。
第五个，教会要做牧养的工作。
第五，教会要做牧养的工作。
这是指的教会信徒之间彼此的相爱。
要讲到教会信徒之间彼此的相爱。
因为当你加入了这个教会，就不再是外人，彼此是弟兄姐妹。
所以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就不是外人，彼此弟兄姐妹了。
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罗行传第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里讲，有人说，哎呀，你看他们一信主就受洗了。
这里你讲，有人讲他们一信主就受洗了。
那我们教会为什么还要上受洗班？
咁你教会点解仲要上受洗班呢？
牧师规定一定要上至少5堂才能受洗啊！
牧师规定一定要，
这不是我规定的哈。
受5堂先要受洗。
但你要知道，当时他们都是犹太人。
你知道当时佢哋都犹太人。
他们对上帝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佢哋对上帝有一个根本嘅认识。
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好像你信主好久还在问说到底有没有神啊？
你哋唔。他们不学习我们这样信主很久，就问我们到底有没有神。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点，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点，
是能够让他们表明说杀害耶稣的那个罪我们已经悔改了。
他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杀害耶稣这个罪我们已经悔改
了，所以他们起了这个心意就可以受洗。
他有这个心意就能够受洗。
今天我们装备弟兄姐妹，是让你明白到底受洗的意义何在。
今天我们装备弟兄姐妹，是叫我们明白到底受洗的什么意义。
所以当你信了主之后，希望你去参加这个受洗班。
所以当你信主之后，希望你参加这个受洗班。
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
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
但是一开始就有3000人、啊、
一开始就有3000人。
你看这个之间有多少的问题？
这里有多少问题？
12个使徒，每个人要管250个人呢。
12个使徒，每人要管250个人。
但是圣经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
但圣经讲，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
其实教会的事工涵盖了3大部分的人。
教会的事工涵盖3部分的人，
有比较参与的同工。
有比较参与的同工，
有弟兄姐妹会友，
有弟兄姊妹有会友，
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仲有就是慕道的朋友。
其实这样分是很不恰当的。
咁样分系好唔恰当。
我希望教会里面只有都是同工，都是弟兄姐妹。
我希望教会只系都有同工，都系弟兄姊妹。
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只肯做会友，
但确实有啲人只肯
他不肯做同工，
佢唔愿意做同工，
就是偶尔来教会聚会聚会吧。
就是偶尔来教会去聚一聚会，
这个是不正常，
这个不正常的。
当然还有一些人更糟糕了，
但有些人更加糟糕，
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见证，
生活当中没什么见证，
还是跟世人一样去忙着社交，忙着打牌，忙着活动，只顾自己吃吃喝喝的，
只是好像世人这样忙着自己的活动，吃吃喝喝这样。
其实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
这些人假如他们不悔改的时候，你跟不信的人一样。
因为天国并不是受洗为一个制造，
因为天国并不是为受洗而制造的。
天国是生命的问题，
天国是生命的问题。
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就到有生命的主那里去。
你有这个生命，就到有生命的主那里去。
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就到没有主的生命的那地方去。
你没有这个生命，就是到没有这个生命的那个主那边那里去。
教会各项事工它所涵盖的对象不太一样，
教会各个事工所涵盖的对象不一样。
我希望我们在里面的人要把外面的人拉进来。
我希望里边的人将外边的人拉入来。
哦，不要让那一些事工都是在里面的核心人在做而已。
唔好将嗰啲事工都叫嗰啲喺里边嘅核心嘅人做而已。
当然在慕道友当中有所谓的外展事工，
在慕道友里面 有所在的外展事工，
就是跟这些慕道的朋友接触的，
就是跟那些慕道朋友接触，
好像我们 UC 有请一些同学来教堂打球，
就好像 UC 请同学来教会打球。
但是你不要只说我们来 UC 来这里打球锻炼身体，
但你不要只是说 UC 的人来这里打球锻炼身体。
有一天神要问你了，他说跟你在一起打球那些人，他们怎么打了这么久都没有信主啊？
有一日神会问你，同你嚟要教会打波人，点解打咁耐都唔信主咧？
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你都没有给他们带领来信主啊？
俾你咁多机会，你都冇带领佢哋嚟信主咧？
哦，那些人灵魂的债就在你身上咯。
咁嗰啲人灵魂嘅债就会喺你嘅身上。
哦，你说下个礼拜开始我不来打球了。
咁你咪下礼拜我就唔嚟打波。
哎呀，恐怕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就有些人利用教会来发展自己的雄心。
更加糟糕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利用教会来发展自己的，
这个我们要小心，要避免。
这个我们要小心，要避
免。当然，有一些的职业，有一些的工作是你要跟华人接触的。
有些工作是要跟华人接触的。
但希望这个不是你来教会的目的。
希望这个不是你来教会的目的。
要不然，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接触人就在谈你的生意。
所以，要不然的话，你讲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跟你接触的时候，你就
这个是你是叫人会跌倒的。
这个是会叫人跌倒的。
在圣经里面，绊倒人是非常重的罪。
在圣经里面，叫人跌倒是非常重的罪。
主耶稣说，你不如把这个人，就是大磨石，一个磨石绑在他头上，都丢到海里面去。
圣经讲，你不如将那个人，揾个石头绑在他的颈里面，叫他扔落大海。
所以我们到教会，我们是要来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来教会是要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互相牧养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彼此牧养的地方。
第六件事情是服务。
第六件事情就是服务，
是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务跟对世界世人的服务，
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务和对世界出面的服务。
基督徒不是你一信主以后你就变成外国的洋和尚尼姑了哈，
基督徒不是你一信主之后就变成外国的洋和尚洋，
然后你就进到修道院不食人间烟火，
就是你就进入修道院不食人间烟火。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他没有说你是教堂里的盐，
他不是说你是教堂
修道院里的光，
修道院里面的光。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活在世界上。
使徒行传第二章43-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的人说，哦，你看最初的教会是实行共产主义啊！
有啲人话你睇最初的教会系实行共产主义嘅，
因为大家都凡物公用嘛，
因为大家都凡物公用。
其实这是为了当时的状况，
其实呢个系为咗当时嘅情况。
因为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一下子就有3000人信主。
因为佢哋为系去耶路撒冷过节，一下子有3000人信主。
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再多听一点道理。
有啲人愿意留到嚟多听一啲道理，
但是吃跟住就产生问题。
但系食同埋住都产生问题。
在物质缺乏底下，就需要有人捐钱出来，能够大家共同的分用这些资源。
喺物质缺乏嘅情况之下，就愿意有人捐钱出嚟一齐用。
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呢个系暂时嘅情况。
到了《使徒行传》8章1节，使徒们他们分散出去之后。
到《使徒行传》8章1节，使徒分散出去之后，
这种凡物公用的现象就没有了。
这个凡物公用的情况就没了。
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并不是讲凡物公用，
所以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凡物公用。
这一段的重点在讲的说，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这里讲他们的重点是他们在众人当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我们基督徒要得众民的喜爱。
我们基督徒要得众民的喜爱。
换句话说，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中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重点不是说你我学着做好人，
重点不是你要学做好人，
而是表明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一个欢喜的态度，
也表明我们诚实的心，欢喜的态度。
当然我们应当尽人的本分，在一个社团里面尽我们的责任。
当然我们要尽人的本分，在一个社团里面尽我们的职责。
但你对这一个社团当中，你能够发挥什么样正面的影 响力呢？
但对这个社团你能够发挥什么正当的影响力呢？
我们看看新城教会，我们建造教会的蓝图。
我们看看我们新城教会建造我们教会的蓝图。
基本上我们这里华人集中有六个地区。
基本上我们华人集中有六个地方。
第一个是 UC 的校园。
一个就是 UC 的校园区。
第二个是正北边的 Westchester。
一个是正北边的 Westchester。
第三个是在东边的 Blue Ash。
一个是东边的 Blue Ash。
这三大区呢，我们都归纳在本堂这里聚会。
这个三个区我们都归在本堂聚会。
第四个东北区 Mason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地区。
那个东北部的 Mason 是快速发展的地区。
所以我们在那里直堂建立了一个分堂。
我在那里直堂建立了这个分堂。
还有东南区的 Anderson。
还有东南区的 Anderson。
还有南边的 Northern Kentucky。
就南边的北肯德基州。
这两区呢比较偏远。
这两部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们有计划将来在 Northern Kentucky 成立教会。
我有计划将来在 Northern Kentucky 建立教会。
这是我们教会的发展的蓝图。
这就是我们教会发展的蓝图。
所以关于这个 Mason 直堂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完成。
所以关于 Mason 直堂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完成。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聚会的地方。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
神恩待我们去年买了一块地。
神恩待我们去年买了一块地，
我们还需要有900,000去盖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900,000去盖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努力不努力，这个跟这个教会在 Mason 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努不努力，同教会在 Mason 那边发展有很大关系。
如果我们迟延，这个工作也可以，但是 Mason 的发展就会受到迟延。
假如我们迟延的话，这份工作仲可以做，但系 Mason 嗰边嘅发展。
弟兄姐妹，在新城传福音发展教会，这是我们的本分。
弟兄姐妹喺新城发展传福音系我哋嘅本分。
在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我们都应当把这件事当作优先。
喺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我哋都要将呢件事情当作系优先。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简单例子。
今年我们直堂的费用和宣道费用，其中的巴拿巴这个项目，我们都有预计。
今年我们教会直堂和我们宣道巴拿巴事工都有预计。
我们直堂的这个建堂的费用是250,000，巴拿巴的基金是40,000。
我们直堂的预计是250,000，巴拿巴的事工的基金是40,000。
这两个比例是6:1。
这两个比例是6:1。
就是说在我们立场的奉献之外呢，我们捐的款项也应当按照这6:1的比例。
但是我们除了例常的捐奉之外，我的捐奉是按照6:1来。
但是我们在食堂方面，我们的捐款还差目标很远。
但是食堂方面令我们的目标还差很远。
在三月份，我们对于巴拿巴这个基金已经超过了所达到的目标。
而在三月份，我们对巴拿巴基金的捐奉已经超过目
标。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对于 Mason 食堂不够关心。
这个每一件事情，我们对 Mason 那边的食堂不够关心。
你说哦，我愿意神感动我奉献在哪里就哪里。
你说我愿意神感动我奉献在哪里就奉献在哪里。
当然这也不错，可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要告诉你，教会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意向，我们做的这样子的比例。
但是我传道人的责任告诉你，这个神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这样的比例。
所以我们在职堂方面我们还要更加的努力。
所以职堂方面我们更加努力。
也许在英文堂方面有很多的人愿意投入巴拿巴的服事，
或者英文堂方面有很多人愿意投入巴拿巴的事工。
但是我们也应当在中文堂方面关心巴拿巴的服事。
我也对于在中文堂那里关心巴拿巴的服事。
同时在英文堂方面，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关心 Mason 职堂的工作。
在中文堂那边，我都要鼓励他们关心 Mason 职堂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Mason 的职堂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首要的目标。
弟兄姐妹，Mason 这直堂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不要把先后的次序弄颠倒。
我们不要将先后的次序弄颠倒了。
以赛亚书54:2。
以赛亚书54:2，
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靴子。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 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靴子。
扩张帐幕，这里有三个原则。
扩张帐幕这里有三个原则。
第一，他说不要限制。
第一，不要限制。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眼光，一个使命。
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眼光，一个使命。
我们要看神整体的计划。
我们看神整体计划。
第二，他说要放长绳子。
第二个你要方长你的绳子。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人力物力资源，因为这个资源是很实际的。
我们要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为这个资源是很实际的。
第三他说要坚固这个橛子。
第三个要坚固你的橛子。
因为这个是扎根，是需要一个稳固的步骤。
因为这个是扎根，是一个要需要很稳固的步骤。
所以不光是人力物力，更重要是灵性的建造。
所以光是人是物力不够，还需要的是灵性的建造。
今年开始我们在 Mason 的这一个分堂就是做这件事情，
今年
灵性的建造。
今年开始我们在 Mason 分堂就做这件事情，就是灵性的建造。
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那里弟兄姐妹都接受门徒的训练，
每一个礼拜五晚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接受门徒的训练，
就是读这一本书啊，一共有四册，
就是读这本书总共有四册。
所以我们不要限制，我们要放长绳子，要坚固橛子。
所以我们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
啊，怎么样去做呢？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怎么做呢？其实从最简单开始。
在生活中做一点学习。
在生活里面做一点学习。
有三个建议。
有三个建议。
第一，你开始为三位朋友祷告。
你开始为三位朋友祷告。
求神给你有向他们传福音的感动跟机会。
求神给你有向他们传福音的感动和机会。
第二，你邀请他们到你的家中。
第二，你邀请他们去你家。
当然不需要三个了，你感动如果说只有两个一个也可以了，但是你要邀请他们到你的家中。
你邀请他们去你家
干什么？吃饭嘛。
就是吃饭。
好，建立友谊。
建立友谊。
第三步呢，然后你去他们的家中，只要你到一个人的家中，你把福音传给他们。
第三就是你要去一个人的家将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很难吗？我看不是那么难吧。你们都会烧饭烧菜嘛，对不对？总是要吃的。我们尝试的去做，
我们尝试去做一做，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将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个神给我们的责任。
教会需要继续的成长，
教会需要继续的成长。
问题是你在这个蓝图当中，你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个蓝图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愿不愿意参与这个关怀的工作？
你愿意参与这个关怀工作？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家，
打开我们的家门，
邀请朋友进到我们里面，
邀请朋友进入我们里面。
你希望新城教会是在四季当中的哪一个季节？
你希望新城教会在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呢？
赞成冬天的请举手。
赞成冬天的请举手。
你是举手还是摸下巴？林弟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再抬头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冬天的寒冷已经过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冬天的寒冷已经过去。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春天。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充满活力的春天。
春天带来的是希望。
春天带来的是希望。
也是带来了代表着圣灵的能力。
也都是代表带来圣灵的能力。
主，我们何等盼望新城教会仍然活在春天。
主，我们何等盼望新城教会仍然活在春天。
虽然我们羡慕那个夏天的茂盛，
虽然我们羡慕夏天的茂盛，
但是主，我们更喜欢春天你活力的充满。
但是主，我们更喜欢春天你活力的充满。
主啊，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了一个蓝图。
主啊，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个蓝图，
让我们信实的照着你的计划去做。
让我们信实的照着你的计划去做，
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在你的蓝图上合一。
帮助我们在这个蓝图里面合一，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画另外一份图，
而不是我们心里面自己画另一幅图。
主啊，教会要行你所喜悦的。
主啊，教会要行你自己所喜悦的。
就是大家都被你的灵所充满。
就是大家都被你的灵所充满。
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经历这一回事。
主啊，你帮助我们叫人能够经历这一回事。
在我们个人与你的灵修在敬拜当中，
叫我们个人和你的灵修在敬拜当中，
让我们常常经历你的灵的充满。
叫你常常经历你的灵的充满，
以致我们有能力去侍奉你。
叫你有能力去侍奉你。
主啊，求你也祝福来到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主啊，求你也祝福来到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让他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
叫他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
让你的话进到他们的内在内心，
让你的话进入他的内在，
叫他们觉得好像有那么扎心的感动。
叫他们觉得有扎心的感动。
主啊，你才能够改变一个人。
主啊，你才能够感动改变一个人，
改变我们。
主啊，求你改变我们，
像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 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